西南北，从东南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北欧春天的脚步近了，东西南北广播节目在大地回春的季节推出新系列《北欧别来无恙》，邀请曾经驻足北欧留学工作的朋友们和大家分享离开北欧的这些年来的生活点滴和发展。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芬兰创造教育奇迹的名气像个大磁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许多教育工作者来这里一探究竟。来自台湾的陈文华也是其中一位。经典的是，他的博士论文就是那2018年一整年在芬兰学校跟着芬兰学生上课的宝贵经验和观察。隔一年出版的书《我在芬兰中小学做研究的日子》，芬兰中小学教育现场课时亲身观摩365日在台湾亮相。正如他所期待的，他在过去回台湾的日子里，文化老师持续往返台湾芬兰进行教育研究，同时进入师培教育体系，让新一代的师培生去探索不同学习方式的可能性。在无数的讨论会，把他的研究观察分享给在台湾教育现场的老师和学者们。他更有机会透过书的分享和家长学生们直接互动。芬兰这趟对他的人生意义重大，返回台湾他更有动力为台湾本土教育奉献，期许教育如春风化雨，共学共好。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天涯落地零。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一位目前住在台湾的朋友，我们要听听现在台湾的天气如何啊？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在教育现场工作的陈老师，陈文华老师。Hello， 文华你好。
Hello， 依琳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文华，我目前在台湾。
好羡慕你们，天气如何？你们那边现在天气如何？
最近这几天天气还不错，但今天刚好是连续几天的好天气之后，终于下了一场雨。因为台湾目前还蛮水库蛮缺水的。
那也是好消息啊。
对，这是好消息，但也希望不要有不要有灾情啊。
对，所以说到灾情，对，今天我们录音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前这两天呢，这个叫杜拜这个地方，杜拜。哦，洪水，75年最大的洪水，75年内最大的洪水，连机场都要关闭。希望这个现在是洪水已经退掉了，希望很快的就能恢复正常。我看到那个真的是到膝盖，你知道那个洪水就是整个城市都
我有看到国际新闻，
真的是太
有一些照片。
我们这个到那个杜拜的那个转机的很多航机嘛，哈，从台湾到欧洲啊。很多的航机都要经过杜拜，希望这很快能够恢复。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对，坐飞机。对啊，你上次坐飞机那个时候到芬兰，应该是最近这一年好像又回到芬兰哦。
对，我去年有回去，因为疫情过后了。其实我的计划是每年应该都是要回去收集一些资料，因为我目前还是进行芬兰课程教学的研究，所以希望可以每年更新一些 data， 所以去年有回去一趟，没错。
所以每一年都会回来一次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年还会再回来一次？
对啊，我今年暑假会再回去一次，一到两次，因为有对，因为我有两个任务，如果没有办法把它接起来的话，我可能就要再回去两次。
至少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再回到芬兰。对啊，
对，我也很开心。
2020年，你出了一本书《我在芬兰中小学做研究的日子》，芬兰中小学教育现场课室亲身观摩365日这本书。我们上次呢，前一次2020年呢，曾经邀请文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最近还有什么新的发展？
这本书主要是在谈我在2018年在芬兰中小学做研究，就是课室观察，看 看看老师们如何教，学生如何学。所以这本主要是我做我博士论文的后台的一个记录，所以就是还蛮就是自己也希望可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做一些反思。后来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到高等教育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服务，这几年也都是持续在做更后设的分析，包括新资料进来，然后也希望可以再看看芬兰新课纲上路之后这几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刚好我们是同一年，跟台湾一样，芬兰跟台湾一样是同一年发布新课纲，2014，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芬兰他们这几年，我虽然已经回到台湾，不过就诚如我刚刚跟依琳姐这里分享的，每年还是有想更新资料，顺便了解一下就是芬兰的教育改革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跟台湾可以做一个对照。
跟台湾做，我非常非常有兴趣这个对照这件事情。我们节目都在做对照，我们芬兰最近的这个教育的评比好像一直在往下掉， PISA 的这个 OECD 的 PISA 的这个教育评比好像芬兰做的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好。我也想要从陈老师这个文化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这个观察跟研究里面呢，多了解一下芬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不敢不敢，其实我目前也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去说芬兰的表现是上升或下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去看确实这几年的评比会有一些，芬兰如果自己跟自己比的话，它确实是降低了几个名次，但是我想可能这里头还有一些可能包括新政党有上来嘛，就刚好有一个转换，所以可能在政治经济包括可能世界情势也不太稳定，所以我想它可能并不完全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以我的收集的资料看来，可能大环境的因素其实也有影响到也影响不少。比方说去年有访谈，去年回到芬兰的时候有访谈一些老师还有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看法，
对，
他们就有提到可能新政党上来之后呢，经费有一些缩减在教育方面，那老师们跟学者都认为这一块其实对于芬兰的教育现场是有蛮大的影响，所以我想可能在教育这个教育本身它其实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跟刺激，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要更在大环境的脉络里面来谈芬兰的教育发生了什么事情。
输出了之后应该有一些分享会啊，跟你的教育教育界的朋友跟他们一起讨论，他们对从你书里面的了解对芬兰教育的理解又是什么呢？那他对你的这个书里面想要阐述的东西他们的回馈又是什么？台湾的读者跟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当他们看到这本书之后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我这本书的读者还蛮广泛的。我当初其实设定是从事教育工作者，比方说老师啊，主要是老师，现场老师，或者是师培生，即将成为老师的师培生。但后来出了这本书之后，这几年也有收到一些不是从事教育工作者，比方说可能是一些家长。
对，
那我印象中还有高中生，
对，
也有，对，曾经有互动过，包括我自己在出席一些可能是分享会或者是演讲的时候，有遇到高中生会跟我谈芬兰教育的现场或者是他们的政策或者是师培政策，对，等等。那他们的回馈其实都还蛮好奇到底芬兰的课室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一些报章杂志或者是研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是芬兰的制度面，或者是芬兰的福利，芬兰的师资培育政策体制等等，比较是在结构里面看到的芬兰。
对，
所以我们在大的结构里头比较看不到学校教育现场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我这本书可能有机会提供给读者们是了解在大的架构里头学校里面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可能是如何。所以他们通常会蛮好奇的问我说，哎，老师，你的可能是这边提到的这个分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们会问的比较细的，可能就会针对某一个篇章里面的某一个课堂里面的情形，他们会想要有更深的了解。所以这时候如果我是跟他们是面对面的话，通常可能是出席一些演讲啊，我就会可能让他们再看一下几张照片。因为其实这本书里头那时候因为页数的关系，所以我有拿掉一两张。对，所以通常面对面的读者就可以看到隐藏版。
对，在那个 OECD 里面的评比，他们是以基础教育为主嘛，就是小一到国三，对不对？
对，就是披萨。
所以你这些学生是高中学生，高中生会特别对你的这本书有兴趣。
对，我那时候遇到的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女生高中生。他是跟他妈妈一起来参加新书分享会，对，所以是家长跟孩子一起来。那从高中生的问答当中，我认为他是可能自己身处在台湾的教育改革这个脉络当中，他从我的书里面看到可能他的经验跟书里面的学生所经历的经验非常不相同，所以他会可能引起他的好奇跟对国际教育，或者是不一定是芬兰，可能是对于国际教育的有一些好奇心，想要进一步理解。所以我想是透过我的这本书的文字让他对于世界感到好奇。
对世界感到好奇，对，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当一位高中生看完这本书跟妈妈一起分享，那到了你分享会之后，他的后续会有什么发展呢？我不知道他的后续会怎么发展，可是你有预想过就是说会影响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决定吗？比如说他对国际教育的影响，比如说他下一步会怎么做呢？因为这个问题也许很大，也很抽象，也很难，就是因为这非常的非常个人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分析它。可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当这本书出来之后，比如说像那个芬兰经验那本书的作者吴祥辉跟没有自由班的作者陈之华，这两位作者都曾经来过我们节目，他们的书发表之后呢，他们有预料到过居然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所以有很多台湾教育界的朋友来到芬兰取经。
是，
对，
陈之华这本书我也有读哦。
他的好几本书。对
对，那对，我那时候也是。
那这本书出来之后你有看到有一些影响吗？或者是你有一些实力吗？
我的这本书目前是已经出版了三年多嘛。
对，
我其实这几年陆续都还是有在跟一些读者进行互动。那刚刚依琳也谈的这位高中生，我没有跟他有持续的联系，但他有加我脸书，所以偶尔会有看到彼此分享的一些故事。我也不太确定我这本书究竟对他有什么样特别的影响，但我想从他的脸书跟我分享会新书分享会的当天跟他的互动，还有他妈咪，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有机会让他对于世界感到好奇，可能在于说他发现有跟他一样年龄差不多的学生，不同国籍，正进行着跟他完全是不同的教育方式。那可能不一定是 谁好谁不好，或者是孰优孰劣，但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有机会给一些更年轻的读者自我探索不同学习可能性的机会。所以我这几年在高教也有一些因为我也有一些课程，我会带入一些以芬兰为例子的一些实例。比方说我自己在系上有开跨领域的课程，
嗯，
所以同学其实会有机会在这个课程里头看到我举一些芬兰的实例。当大学生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讨论老师芬兰的学生他们为何能够在国小或是国中就能够进行一个迷你研究。因为这个做研究这件事情，我以这个为例好了，我那时候在芬兰的观察是，哎，小学生其实就要开始做研究，但是在台湾的脉络里面，我们的小学甚至到中学，我们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是知识的引导或者是知识的探索，比较不会很专注在教学生如何做研究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把这两个做一个对照或是相互观看的话，以我做这方面的就这几年还蛮注意这件事情。
对，
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在中小学就引导学生如何做研究的话，那其实这是没有违和的。因为学生如果知道如何做研究的方法或是历程，他就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然就会学习到本来要教给他的知识，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知道如何探索知识。所以其实以历程来看它是没有违和的。所以我也在思考，就是说可能我们本土可以再思考看看，是不是做研究这件事情或者是学习如何做研究这件事情，可能越早开始对于学生的主动学习主动学习也是21世纪很强调的，尤其现在 AI 也都很流行，可能老师的角色也要一些转化。所以我把这些都把它都在一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可能全世界的学习有个潮流，它是比较倾向是终究我们还是要学习如何学习。所以可能早一点学习如何学习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做研究的方式，对于一个终身学习者来讲是很重要。
终身学习者，台湾有这样子一个概念啊，终身学习者。在我那个年代好像没有想到要终身学习，好像你练完大学之后好像你的学习就是停了。你练完
我们的108课纲有，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本土也是很有远见的。108课纲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是要培育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所以不管我们就是我们讲的咯，活到老学到老，就即使我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学习。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讲，如果我们一旦没有在学校系统里面继续升学，其实现在也很多实验教育或者在家教育，那他如何可能呢？所以我想也有可能是学生他可能越来越了解如何自主学习的时候，那他就不太会太局限在一定要在某一个体系或是在某一个框架里头。所以我想这个回归到我们讲的教育的本质或是教育的目的，可能会是最关键，也是我这本书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芬兰课室里头发生什么事，并不完全只是要谈它发生什么事，而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为什么芬兰的小学生他能够有机会做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 phenomena based learning， 那有可能就是他们已经学到了一些做研究的方法，所以他才有可能。
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从小就开始做研究，学习怎么
学习做研究，
对，学习做研究。那学习怎么学习，这个自主学习在台湾这个时候的台湾，今年这个时候的台湾 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自主学习？
有，我们108课纲其实这一波有很多108课纲的这一波有很多的学习的特质，其实都有被提炼出来，包括我们也很鼓励学生做自主学习，也希望学生能够学习如何学习。所以这些其实我们这几年都有在努力，台湾也不断的在回到学习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师们在进行研习或是进修的时候，其实谈的也都很多是这方面的议题。
那回到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台湾的孩子一般来讲平均大概几岁开始学会自主学习？按照108课纲之前或后，
我们是希望小学就可以开始尝试让他们试试看。
小一就是一年级的学
生，小一也可以。
OK，
小一也可以，对。但我们是当然是会有一些循序渐进嘛。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自主学习它可能是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目标。那我们在朝向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实不会规范年龄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有些年级他可能他的学习越来越稳固的时候，他自然往这个方向他会更明确。那小学一年级为例的话，他毕竟还是小学的新鲜人，所以可能要有老师更多的引导。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都可以试试看。对、
okay.
都可以试试看，所以老师的角色也关键。
对啊，你也提到，刚刚也提到，有很多老师跟你分一起分享的新书嘛，2019年的这本书，那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他们会觉得说我有压力，我不知道从何做起。比如说你现在在大学里面所教的这些适配生，可能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许已经达到一种程度，他可以去把他的这个。所学到从你这边的经验所学到的一些撇步，然后教到实验在他的教室里面，可是之前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改变之前的这些老师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有这种压力？就是说新的整个的改变，你觉得在教育现场的比较老一辈的老师们，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吗？
我觉得可以的。其实台湾这几年我觉得这十年应该也有了。这十年来台湾现场的老师其实都非常的主动学习。这个从我们看到的研习，很多以前是官方主办，但这十年来，至少十年来，很多研习都是老师自主办理。所以从这个前提来看呢，其实台湾的老师自主性已经较以往提升不少，所以这个我对于我们台湾的老师的自主跟张权异能 empower， 我觉得是有很鲜明的感受到。除了感受之外，也是有很多研究有提出证据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台湾的师资其实已经比过去的一个世代都要更能够去展现自己的专业，跟想进一步的去学习更多，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是确实有显著的提升。那至于这本书，我也确实我这本书的读者比较多是教学现场的老师，尤其我这本书是把它分科来写嘛，就是一林姐应该也知道，我就分了数学科、宗教科、英语科、芬兰科等等。那每一科我都有把在书里头每一课我的铺陈主要就是先写每一课的课程目标，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其实教育目标跟课程目标、学科目标都是最重要的。到底这个学科它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很确认它的目标、它的方向在哪里的话，那今天我们走的方法不太一样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在多元的方法或者是差异化的教学里头走到共同的目标，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速度，这些都是要 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跟不同的引导，所以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引用，或者是不同取径的运用，都是被鼓励的。那老师们其实也就是蛮注意这一块，所以这也是为何有一些研习会比较有不同的，比方说翻转教室啊、学思达啊，或是探究教学法等等，这些其实就是不同的教学法。可是我们相同的是什么？我们相同的就是我们目标是一致的，108课纲就是要达到三面九项，那以芬兰来讲的话，它就是要达到七大横向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是我们的起始点跟我们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在方法的运用上面， 也就是说手段是不一样，但目的是一样。
欸，这很有意思哦，这可能要再继续打开来看。我觉得这越来越有意思。这整个的脉络是非常有意思。不过我们先听一次音乐完之后，我们再来轻松一下，再来继续跟我们的文化老师再继续研究一下他这个研究之后的一些发展。
东西南北，从芬兰发送，让您听牙落地灵。
音乐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文化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回到台湾的这些发展。我觉得一集来跟文化老师来讨论这个教育呢，实在太不够了。不过我们今天真的要浓缩起来，非常的精华的部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回去台湾之后的一些发展。那最近的发展又是什么呢，文化老师？
好的，最近当然就还是继续努力在我的相关研究上，比方说芬兰的课程与教学，这是我这几年持续在耕耘，也希望可以从中可以再爬出一些可能是过去本土台湾本土比较少去提及的一些面向或内涵，所以我也很，其实我也很努力，就是这一两年也尽量在将我过去博士论文的资料再做一些后设分析，包括收集新的，再诠释旧的，用一些观点，然后再交叉分析。也很庆幸是我这一两年的努力。所以在五月或六月的时候会有一本新书跟大家分享，它的书名是意义取向的立体学习，芬兰现象文本学习政策理论转化及实践。
政策转化跟实践，哇，这个更实务性啊，可以直接进入教育现场和这些老师们一起分享你的一些发现。
对，它主要是从政策谈起，所以我会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篇、第二篇，主要是谈芬兰的过去，它的课程改革历史脉络。我想，我们如果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可能要先从它过去的历史看起。所以我特别从1950年代。从芬兰的课程改革这边做一个整理，到2023，然后我最近又再加了一点资料，所以有一些资料是2024，所以算是爬梳他的课程改革历史之后，然后再带到他的第二篇，就是在谈芬兰的新课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跟台湾同一年发布的新课纲，有特别介绍了一下刚刚有提到的芬兰的课纲总目标，就是七大横向能力，把这七大做了翻译，然后想说把它谈清楚，我们比较可以知道芬兰的政策立基在哪里。所以第三章在谈这个芬兰的教育有一些理论，那其中我的主要的钻研的这个面向就是芬兰现象文本学习 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 它主要就是芬兰最新课纲的一个特色。主要这边第三篇就是谈它的有一些理论，它如何可能，然后顺道跟问题导向学习、专案导向学习做一个比较。 那这三个呢也是我这本书主要的挑战，因为通常我们在谈problem 跟program 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去谈 phenomena， 所以我也尝试把这三个做了一个比较，这是放在第三篇理论篇。那第四篇呢就是做一个转化，通常我们政策到理论的时候很不容易接到现场，
对，
我们需要一些转化的功夫。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台湾本土教学现场老师厉害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要把课纲新课纲要做转化，然后用在自己的课室或者是学校里头，所以我也特别针对这部分尝试用了一个观点，就是学习科学就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学习本质它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就把它放在第四篇，尝试去谈政策跟理论要进到芬兰的教室之前呢，其实有个转化，那这个转化也不能是凭空想象，所以我就用了一些理论，然后刚好有一个桥接，这个桥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learning science， 就是学习科学，尝试去做一个转化，有几个原则，然后这个几个原则更具象之后呢，第五篇就去提那学校老师们怎么样根据这样的原则落实在自己的学校或是教室，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 try and error 的过程，这个是我觉得也是我很想要特别去提出来的，是我们在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不小心，或者是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就是可能有些 miss 掉的或者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对，那这是很正常，因为我们就是在试跟错误的过程当中来回嘛，就是我们讲其实我是把它解读成调试，就是它一个调整的过程，
对，
因为我知道目标是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跌倒了，我知道如何让自己再站起来继续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是不太可能进来就成功，
对
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个缓冲嘛，那这个也是我在芬兰教育芬兰学校里面看到老师们为什么很勇于尝试创新的教学方法，为什么学生他不会害怕学习如何学习的这个过程好像有一点艰困，其实背后都是有一些理论跟转化的功夫是有被被老师跟被学生去意识到的，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我很想介绍或是分享给台湾的本土自己也可以有自己创新的方法，创新的思维，创新的实践，那我们是不怕失败的，前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嘛，所以第五章我比较想诠释的是这一块，那最后一篇是第六篇，我把它标题设定为连接本土反思实践篇，我写这本书主要是第六篇，我到芬兰去做观察，跟我出了这本2019年的这本我在芬兰中小学做研究的日子，其实我的目标也是只有一个，我就是要回到台湾进行不同可能性的尝试，我指的是在教育改革跟教育现场，所以我是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观点带回芬兰教育的不同课室的样态，最后是希望能够连接我们本土，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可以如何做得更好，或者是在相互的关照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台湾也有很多是芬兰没有的优点，
我也想要知道在你这个整个的研究，台湾的优点是什么？台湾的优势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个一直
是
对都没有被台湾都没有被看见呢、啊。就你自己专业的这个教育 工作者，你觉得台湾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台湾最大的优点，目前我的研究的进程是凸显了两大块。第一大块就是台湾的老师是非常有热情跟主动性。我们compare 芬兰的老师，芬兰老师是有很高的专业自主性，所以他们通常会在学校的工作时间就尽量的完成他要完成的责任跟义务。
对，
那台湾呢是老师们凭借的本身的热情，
对，
在工作时间之外会有很多的时间还是投入在专业上，专业的可能是自我增能上面。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台湾老师其实有很多研习是自主办理，都是办在下班时间后的。
看吧，这个
是我们台湾很珍贵的资产，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对，
台湾的老师在下班之后其实很多的时间还是投注在关怀本土教育这件事情上面，时间跟精神很大一块，
这是很大一块，这是第一点。
对，这是第一，
老师有热情跟主动性。
对，没错。第二点就是学生面。我再一样是先讲芬兰哦。芬兰的学生其实也有很高的学习自主权。
是
这个是我观察到学生其实在教室里面的表现，他是能够展现他会展现他有他学习的责任。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们台湾可以学习的，学生有意识到他自己有学习的责任，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们台湾可以学习。那我们台湾学生的自主我们台湾学生也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是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芬兰比较没有的，就是台湾的学生其实是很勤劳的。对，台湾学生其实是很勤劳，也就是说我并不会把他认为是一个缺点的原因是，如果学生知道他有学习的责任，学生也知道他要走的方向在哪里，其实勤劳这件事情是会让学生走得更稳健的。
是的，
所以我们恐怕要再回到最初我谈的我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有共同明确的目标，老师、学生，甚至是拟定政策的中央或是地方层级的单位的人员，如果我们有共同一致的目标，其实台湾的老师的主动性跟学生的勤劳性是能够让我们的教育会越来越走在正轨，也能够越来越朝向自主学习。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提到的这个回到正轨这件事情，然后提到老师的主动、热情、主动，还有学生的勤劳，我就回想到，过去几年呢，曾经在陈志华的书出版之后呢，来了许多的这个老师团啊，老师教师团，台湾来的教师团来这里学习教育现场的一些实际的操作。那我就很幸运的遇到，真的很非常幸运遇到这些非常热情主动的老师们，就是来这里学习。那很多的这些老师呢，他其实是体制外的老师。那我就很好奇，最近的这十年来，台湾是不是教育的整个的大环境是不是还有分成体制内的教学跟体制外的自主学习这两个不同？
是的，我们现在台湾这几年其实变化也很大，就是 以教育面来讲，有不少的家庭已经选择在家教育，或者是有些学校公立学校它也转型为实验学校，甚至因为我们在近几年来也有双语政策，所以有些学校甚至是双语实验学校，又是双语，然后又是本身又是实验学校。所以台湾这近几年来其实教育现场也有很大不同的样貌。
那也就是说 学生有很多的选择性，他可以选择在不同的体制下学习，可以选择不同的教学法来学习。那也就是说，
对，我再 summarize 一下，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教学形态，不同的学校形态，是家长跟学生可以做选择。那当然它有些法规的限制，所以如果要比方说要选择实验学校就读的话，那可能实验学校本身要有一些它在转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通过一些规范的。那学生跟老师，学生跟家长在申请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一些通，就是要有一些条件符合资格的话才能够申请，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一些门槛是需要达到基本。
嗯哼，那就老师您看的话，在芬兰你有看到这样子的，就是不同轨道让家长可以自主去选择他希望他的孩子走哪一个轨道吗？在芬兰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
芬兰的话它是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福利国，所以芬兰其实有95%以上，甚至97%，应该是95%-97%，几乎都是公立教，它是以公立学校为主，所以跟台湾比较不相同。那芬兰它是很强调是学生就是读离家里最近的学校，所以通常不会有，通常根据研究跟报道看起来，家长也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就近就读，因为他可以自己上下学啊，然后也有政府其实也会有很多宣达是离家里最近的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所以我想芬兰在这一块其实他做的蛮，政府其实是很鼓励孩子就近就读，这一点跟台湾比较不同，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不同形态的学校可以做选择，当然他也会有一些比方说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公平性的这样的议题跑出来，我们也许会谈到，以台湾来讲可能会谈到说 OK， 那我们如果今天想去念实验学校，可是也许有一些条件他是家长是没有符合的，他就没有办法申请，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是教育社会学的议题藏在里头。
像芬兰他很标榜的一点就是说，你在我们南部这边上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品质跟你在拉布兰一个偏远的一个乡下的一个人非常少的一个学校，它的品质是一样的，它是均等的，就是说它两边的能够让学生达到的一些学习资源，或者是让他能够达到他的学习能力的一些资源，它是学校的品质能够平等，能够公平，能够均等。那台湾有可能吗？
我先补充一下芬兰目前这几年的学校的品质或是均等的议题，因为我刚好有看到类似的研究，其实在芬兰这几年的变化也蛮大的，包括刚刚提到的南部跟北部，其实资源也开始有些研究有提出来是具有差异的。我以语文科来讲，像我那时候是在 Helsinki 做研究，所以那里的资源其实是很齐全，包括我观察的学校选修的语文课就有意大利语、法语、中文很多，但是在拉布兰这里的话，就会因为它相对比较远比较偏远，所以它的识字其实相对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多多元性，所以以语文课来讲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到那么多的不同语言，所以有些研究就指出来，其实就这个来谈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芬兰这几年的教育也会有受到一些质疑，恐怕南跟北它还是会有像我们台湾讲的城乡差距这样的教育机会公平性的议题藏在里面。 这个是、嗯、我刚好有看到这样的研究。
嗯
，OK， 嗯，那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是其实台湾这样的议题也没有停歇过，就是当不同的教育形态、学校形态出来之后呢，我们虽然会认为是哎，我们教育有不同的选择嘛，也许不同的家庭，父母也会有教育选择权，哦，所以会有多元化的选择。可是另外一面就会有我刚刚有提到的，可能会有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有些可能是经济相对弱势的学生，他恐怕没有那么好的文化资本，或者是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等等，去支持他可以进到可以有选择权。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这些资本都不是那么雄厚的话，他其实没有选择，他就是只有公立学校就读。这时候公立学校的品质就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公立学校的品质是正如我刚刚讲的，像芬兰这样有城乡差距过于显著的话，那没有选择的学生他只有到公立学校就读，一旦他又遇到像类似刚刚提到的城乡差距问题的话，那他又是属于相对偏远、资源又比较欠缺的话，那确实就会教育社会学的这个观点切进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学生可能透过教育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促进自我实现，他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资源相对缺乏，或者是他的家庭文化资本不够雄厚，就可能没有办法实现自我实现，所以这个确实是很两难的问题。那也他也确实在台湾跟芬兰都有很多研究在探讨这样子的议题。
是是是，你谈到自我实现，在台湾的这种自我实现的这种好奇心跟他那个雄心跟那个冲劲是芬兰无法比拟的。芬兰有那种责任感，就是在他的时间内他去做到他该做的，可是在时间之外他好像花了很多时间是做其他不同的事情。可是台湾目前的状况是不是他在课余的时间还是放在学习上面呢？就是说补习教育这件事情，不知道老师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是的，也有人有提到，就是有些研究也提到可能教改没有太让学生觉得学习稍微和缓一些，反而是增加压力。有一些研究是这样，那压力可能来源就是他可能为了要可能他为了有自己更挑战自我挑战的目标，他可能就会需要去补习啊，所以可能他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舒缓的时间或者休息的时间。但刚刚好呢也有很多研究是指出过度的学习其实会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嘛，所以这样就又有一点回到恶性循环上。所以台湾的学生像最近有一个新闻，就刚刚有提到说有台湾的某一间私立高中要招生，他报考人数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算是最高的人次，所以学校不得不辟更多的考场让这些学生来参加考试。对，那我们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尤其在政府单位，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现象恐怕也是给我们一些警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更去关照、去了解我们的公立或者是政府中央地方我们的公立教育的品质，或者是课室的教学，老师跟学生是不是需要，我们可能是给了很多资源，但可能有一些是会不会是情绪面上或情意面上，或者是其他资本上，我们是不是要更去了解有没有媒合到他们本身的需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 需要身为教育工作者要再更努力的地方。
哇，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在时代的整个的变化，有其实有很多有过去的一些问题，然后新的时代又有一些新的问题，然后在转化的过程又有一些新的问题，所以真的老师你们真的太崇拜你们，这么有热情，一直在这个教育现场付出你们的心力哦。像文化老师你来芬兰这么多趟，你觉得你最想念芬兰北欧，你回台湾之后你最想念芬兰北欧的是什么？为什么？
我最想念芬兰的 很多，我觉得我都还蛮向往的哈。那当然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啊，比方说我对于芬兰人有彼此信任啊，彼此信任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因为我在台湾的求学经验或者生活经验是比较多的。框架好像是比较是防避的，比方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措施，可能是以防你如何，预防你如何。可是我觉得在芬兰，它有一个氛围是，它比较不是防避的。OK， 比方说，我们搭电车是不用去，它是随机性。的去检查你有没有车票，依琳姐应该知道。
对，
我觉得这个在台湾就很难想象。所以当我过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哇，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做那么做？我想背后有一个是我比较没有经历过的真实经验，就是以信任为本位。所以我后来回到以这个为例。后来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可能过去的成长经验，包括我现在跟未来，因为我现在也要继续贡献自己所学嘛，所以我也在想说，我应该要在我应该要把我在芬兰学习到的一些台湾可能比较玄缺的，
对，
我应该要努力的自我实践。比方说我就会学习，我今天可能在写课纲或者在上课或者是在跟人的互动上，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是陌生人都可以，我应该要更从信任本位出发。那我也很高兴是经过这几年的试炼，我发现我遇到的人好像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馈我。
对，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那样子的氛围，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做不到，或者是我们不信任彼此，有可能是我们要更去传达这样的，其实这样子做是不会跟那个防避的那个是有违和，或者是有什么冲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信任这一点是我很想要带给周边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往这个方向去渲染。那第二块呢，我觉得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在芬兰的这个生活，我学到的很多是我希望可以比方说我在芬兰的生活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很多是我应该要把我看到的研究把它行动出来。也就是说，我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能够促进周边的人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在我自己的课堂上，在大学里头，我就会跟学生讲，我说其实做研究最大的目的应该除了知识分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跟改善我们的社会，是让我们的生活品质跟社会的运作品质是越来越好，所以做研究是很有用的。如果可以发展成一个理论，那也不错，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淬炼一些精华，把它提升出来。那这个过程当然不容易，可是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我是蛮建议大家，是我们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跳脱舒适圈， 然后去提炼出一些我们觉得是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可能是什么，那我们从这方面再去让我们的周遭生活跟自己的生命都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境界。
你觉得芬兰这一趟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这一趟芬兰之旅对我的意义重大，包括对我个人人生的意义，还有对于我回到台湾继续深耕台湾本土教育也有重大的意义，让我更认识自己之外呢，也更认识自己国家教育的优点跟可能的玄缺。我也希望可以透过持续的研究，然后能够将不同的观点跟不同的视野跟我们国人分享。那我也鼓励我们国人跟我们的年轻学子，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多多跟世界接轨联系，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像我这本书一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跟我们分享你们在国外看到什么不同，看到什么相同，那回过头来我们在台湾又有什么样的优点可以持续发挥，那有什么样的玄缺我们可以尽量补足，让世界都可以共学共好。
哇，太好了，台湾离芬兰不远，非常欢迎文华老师继续回来芬兰和我们一起共好。今天非常谢谢文华老师回到节目来和我们分享芬兰之后的一些发展，也非常期待下次文华老师再回到节目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天。谢谢文华老师，谢谢您。
谢谢依琳姐，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依琳姐。
东西南北结合东西文化，与单元贵宾天南地北，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会。